中共移驻俄罗斯，又一金融大咖示警，世界非常局势危险。分析指，美国高度关注台湾大选，港人或将落实新法，对党表忠逃不掉。欧盟优黄金护照，成中俄伊不良分子通道，被美军轰炸机吓坏。北韩发文挑衅，富士山突然戴帽子奇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1号星期六，欢迎收看两岸要闻，我是黎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分析人士认为，以哈战争是继俄乌战争之后又一个促使世界陷入分裂的时刻，或者目前全球距离三战只差一声枪响。10月20日，芬兰外交部表示，连结芬兰、瑞典和爱沙尼亚的波罗的海海底电缆和天然气管道疑似是被中国船只新生北极熊号毁坏。芬兰已经就此透过外交管道联系了中共和俄罗斯进行沟通。网民议论说，海底电缆不容易被破坏，亦都需要精确的定位。新生北极熊号只是轻型的集装箱船，应该是做不到这件事，估计另有内幕。持平人郭宝成议论说，中共的手越来越长，这个消息讲明北京确实在敷衍俄罗斯。中俄一直都在讨论合作进军北极，不过这一次受影响的三国之一爱沙尼亚是北约成员。这件事如何了结值得关注，特别是在当前俄乌和以哈战争令到全球严重分裂的背景下。美国总统拜登10月19日晚上发表重要讲话，有观点认为拜登的讲话有战前动员的味道。学者昆仑在社媒发文说，拜登讲话非同寻常，首次明确讲出美国好像二战的时候一样进行战略物资生产和储备。上次出现这种情形还是罗斯福向国会发表对日宣战的演讲，拜登这次讲话和罗斯福宣战演讲如果讲有差别，那就是现在距离拜登签署国防动员法就差第三战争的枪声。昆仑说，拜登之所以清晰明确地告诉美国人全世界正面对第三次世界大战威胁，是因为经过一年的俄乌战争到了最紧要的时刻，巴尔火药桶毫无声兆地核弹级炸裂，美国终于清醒地认识到俄乌战争不是普京的孤狼行动，而是敌手针对美国系列战略行动的前哨战。昆仑认为，俄乌和以哈战争相继爆发，对美国而言最大的损耗不是资金投入，而是政治撕裂和社会动荡。如果美国输了俄乌战争，就意味着民主世界失去了欧洲。如果美国输了以哈战争，代价将会是整个中亚。美国如果输了台海战争，民主世界将会失去了整个太平洋。因为台湾将会在明年一月举行大选，早就有观点指大选前后是中共可能动武的敏感时间窗口。在以哈开战后，沿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发文指，中共意图扩大以哈站战争，等中东全面开战的时候将正逢台湾美国大选，北京会利用这个时机武统台湾。北韩不会坐失良机，一定会对南韩动手。姚成认为，美国最重要是控制住以哈战争的规模，否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应该就在西太平洋。目前全球面临考验。10月19日，据彭博社报道，79岁的知名避险基金益创办人辛格在多伦多表示，目前世界局势比市场益金反映出来的状况还要危险得多，投资人应该更加小心才对。辛格说，现在全世界完全是靠各国领袖的理智和良好的判断来避免毁灭性的灾难。他同时质疑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的领袖是否有理智和良好的判断。辛格说，近几个星期的地缘政治混乱，但是市场相对平静，投资人距离他们应有的担忧程度差很多。辛格不是第一个做出警告的金融大咖，美国最大银行摩根大通的执行长 大蒙上个星期警告，现在可能是几十年来世界最危险的时期，俄乌战争加上对以色列的袭击，可能对能源和粮食市场、全球贸易和地缘政治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全球最大避险基金桥水基金创办人达里欧更表示，现在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已经高达 50%。 虽然局势处于不确定当中，但是沙特王子图尔基费萨尔10月20日的表态算是一个好消息。费萨尔王子说，坚决谴责哈马斯不分年龄和性别针对平民的行为，这个是自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后，沙特王室第一次不单止谴责以色列，还谴责哈马斯。费萨尔王子虽然不代表政府，但他曾经担任过情报总局局长长达22年，亦都曾经担任过沙特驻美国大使。有评论指，费萨尔王子的表态是基调的重大改变，表示在以色列准备进入加沙之际，他们正在获得更多支持，而哈马斯越来越孤立。台湾总统大选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在半年内三度访问台湾。分析人士认为，这个反映美国对台湾大选的高度重视。台湾三大党候选人包括民进党赖清德、国民党侯友宜和民众党柯文哲，没几久之前才先后访问美国。10月15日，罗森伯格又一次抵达台湾，接连同这三个人会晤。美国德州三号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理中10月20日对美国之音表示，罗森伯格到台湾咁多次，直接到第一线和台湾各阵营保持密切联系，一切都是为了令到美国更充分、更直接地掌握台湾内部局势的发展。这个亦都凸显出白宫现在非常重视台湾。翁理中说，罗森伯格直接同台湾参选人接触，并直接回复白宫和国务院，对美国来讲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情报搜集。罗森伯格亦都会适时将美国的一些意愿和信息传递给台湾所有的政治人物、政治领袖。我想这个是罗森伯格最重要的职务。这个时候正值国民党和民众党考虑南北合的关键时刻，两党至今没办法决定如何确定正副总统的候选人，因此南北合迟迟没办法成立。美国德州圣汤马斯大学台湾和东亚研究计划主任叶耀元表示，目前看来南北合的机会还是相当低，国民党提出用民主初选的方式投票确定侯友宜和柯文哲边个正边个负，民众党想用民调的这个方式，双方都不太可能放弃自己的优势方案而去接受对方的方案。中共港区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建议，香港预计将会在10月25日公布施政报告，其中应贯彻和落实爱国主义教育法，措施应该包括成立爱国主义教育统筹委员会，并设立10亿专项资金，令到民间团体推动国民教育。评论认为，未来香港市民亦都走唔甩，必须对中共表忠心。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会在10月20日起开会，期间将会议审爱国主义教育法草案。这个草案不单只针对国内，还针对港澳台。时事评论员商普10月19日向自由亚洲表示，李慧琼提出的统筹委员会和以往不同，是要召集所有的政府部门做爱国主义教育，并要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政府各部门重视表忠，每件事都要交功课，第二个是要整个香港社会都充满这样东西，不单只是课堂上要学习。桑普指出，中共认为只有思想改造才能够长期执政。桑普说，共产党文化里头所有思想都要归一，强迫大家爱护党国。国民教育已经通过很多的方式渗透到学校的不同科目，现在不单止这样，还要全社会做爱国主义教育。换言之，这个是文革高潮一样，希望大家唱红。爱国主义教育法草案要求学校、宗教团体、企业甚至家庭向青年灌输爱国主义教育，还要加强港澳台对中共的认同。 欧盟执委会10月18号发报告指，黄金护照可能会成为不良分子改变身份以免签方式进入欧盟国家或者第三国的通道。伊朗、俄国、中国公民从加勒比海五国共攞到超过 8.8 万本的护照。黄金护照一本10万美元起跳，专供投资移民，可获得公民身份。据欧盟执政会报告，多米尼克人口只有7万几，但是已经发出了34500本黄金护照。加勒比海小国圣基茨和尼维斯人口只有 4.8 万，发了 3.67 万本黄金护照。这两国的护照申请率极高，最快只要两个月就能够审批，因此受到很多富豪的青睐，可以免签前往欧盟和美国。因为黄金护照计划主要是看投资，对申请人的背景审查不严，这个计划亦都被其他欧盟成员国和组织诟病。欧洲议会议员强调了黄金护照带来的风险，比如洗钱、逃税和腐败。因此英国7月宣布取消洪都拉斯、多米尼克、瓦努阿图、纳米比亚、东帝汶的免签入境优惠，持这些国家护照入境英国都需要办理签证。另外，塞浦路斯的黄金护照计划已经暂停。北韩官媒朝中社10月20日表示说，美军 B-52H 战略轰炸机访问南韩是对北韩的挑衅，可能是第一个被歼灭的对象。朝联社报道说，美军 B-52H 和温岑堡垒战略轰炸机10月17日下午降落南韩，从日韩展开联合军演。北韩因此声称朝鲜半岛法律上仍然处于战争状态，现身敌方的战略资产理应成为首先被歼灭的对象。北韩说这个是美国挑起核战争的挑衅行为，北韩方面会严密监视，一旦确认美国已经实施核武器攻击或是将要动用核武攻击，那北韩将会启动必要的流程使用核武反击。美军 B-52 和温岑堡垒重型轰炸机由波音公司研制，能携弹核弹头，这个还是第一次在南韩境内着陆。10月20日的早上，日本富士山的上方出现了一个椭圆形的厚实云层，在万里无云的背景下看，富士山好像戴了一顶纯白的斗笠，画面十分壮观。据日本共同通讯社报道，10月20日上午8点45分左右，在日本山梨县富士吉田市，很多人都拍下了富士山戴帽的难得的画面。根据日本甲府地方气象台的介绍，从太平洋吹来的暖湿气流遇到富士山后上升，在上空的冬季冷空气的作用下降温而形成了斗粒云。斗粒云的出现其实预示了天气将会变坏，冷空气的到来会令到气温将会骤然转冷。斗粒云一般是出现数小时之后就会消散，消散了之后会有较小的云团再次出现在山顶，亦都会变成了双层或者更大的形状。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